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常常想到以前去偏乡带活动，要走的时候，小朋友都会追出来问："老师，你下次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啊
那个画面哈，真的很触动，就是那个距离感，让人觉得好像很难持续做点什么。
？”对啊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，哎，有没有可能就是用网络加上那种即时互动，把知识好像。再配一样送到每个孩子面前。
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你深入聊聊的。这段路啊，从零开始，真的，遇到不少挑战。
我们来还原一下哦，看看是怎么一步步把技术啊、教学啊这些问题搞定，弄出一个可以跨校，甚至听说后来还连到国外的互动模式。
回想起来哦，大概是2016、2017年那附近吧。一开始真的不容易。那时候很流行那个 VR 啊，还有所谓的直播教学，
哦，对，有点印象。
但我们研究了一下，发现，哎，很多都像空中大学那种，老师单向一直讲，学生就只能看。
啊，那互动性就很低了，科学实验那些怎么办？
对，那个操作细节镜头常常都看不清楚，根本没办法跟着做，所以啊，互动等于是零。
所以后来就决定自己来试试看。
对，撂下去了。我记得是2017年3月吧，那时候益方国小很帮忙，借我们场地做第一次校内模拟。
然后呢，顺利吗？
哎，别提了，那次用了当时最红的 YouTube 直播，结果马上踢到铁板，
怎么说？
那个影像跟声音竟然延迟了大概5秒钟。
5秒？那不就老师说你好，学生要等5秒才听到你好？
就是这样啊，这根本没办法及时互动嘛，对不对？
哇，那真的是蛮大的打击。
超听的啊，那次失败让我们马上就懂了，这种一般消费者用的直播平台，那个延迟是硬伤，教学真的不行。
所以需要更专业的东西。
没错，延迟要低到几乎感觉不到互动才起得来，这就逼得我们去找不同的技术了。
哦，所以才开始砸钱买设备，不只是为了画面好看吧？
不只是。后来添购了广播级的导播机，好几个镜头，专业收音、灯光，甚至连绿幕都上了。
哇，搞得像个小型电视台了。
某种程度上是，这不只是要看起来专业，重点是能顺畅切换老师特写、实验特写，甚至学生的画面，这样才能抓住注意力，互动也比较流畅。然后啊，平台也开始找像 Zoom 或 Google Meet 这种延迟非常低的。
还好后来有机会。我记得同年9月，好像跟资策会有个合作。
对对对，那个小校联盟计划，我们试着连接新北、基隆、台南的学校，做越南语跟科学科技的线上互动，
哎，这个经验应该就很宝贵了。
超级宝贵，那是让我们开始设计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播出模组。
就是不断 try and error，一直改进。
对，课程怎么安排，画面怎么切，互动怎么设计，影像品质不断调整。后来又是益方国小帮忙，我们终于把延时压到大概0.5秒以下。
哇，从5秒变半秒。
对，画质也拉到 HD，那一刻真正的即时互动才终于实现了。这个半秒真的是个坎，过了才能自然对话。
技术到位了，内容也要跟上。像后来支援洪龙昭教授那个国科会计划，对很多小学做自然科学直播，课程本身就很重要。我记得那个科学魔术是不是？用吸管啦、绳子啊、纸啊变魔术，
对，像剪绳还原、嫦娥奔月，而且还特别弄了实物投影机，让小朋友可以看清楚手部动作，一步一步跟着做。
后来还有好玩的科学实验嘛，像什么牛顿手表、可乐喷泉。
那些都强调动手做，我们还会跟家长说，哎，可能要准备一下哦，实验总会有点小意外，铺个报纸、垫个布什么的，因为那个乐趣就在尝试嘛。所以我们也参考国外的一些探究学习模式，像 POE 那些，然后调整成适合直播的。
哦，像是。
比如发展出 PSQDE，多了影片观察 （simulation） 跟提问 （questioning），或是 PDOQDE，强调动手做或观察 （observe），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主动去想、去问、去讨论，而不是呆呆的看。
这背后其实需要不少支持吧，像是材料包那些。
对啊，为了让学校比较没负担，我知道也有单位，像金沙文教基金会，他们会帮忙把材料包免费寄到学校，甚至协助老师的钟点费也有支持。
真的是默默在后面推了一把。
这些累积下来的经验跟资源，就让2020年疫情突然来的时候，
哦对，大家突然都要线上课，手忙脚乱。
我们反而因为有这些准备，能很快反应过来，把服务开给家庭啊、小校啊，分享那个网络传知识，天涯若比邻的经验。
回头看这整段过程，从一个孩子的问题开始，到建立起这套模式，挑战真的很多耶。
真的，但也证明了，只要有心，透过科技和好的教学设计，真的可以拉近距离，让不同地方的孩子一起学习，一起分享。
知识的传递跟学习的热情，真的可以透过荧幕及时交流。这不只是技术问题，更是怎么设计出好的学习体验。
没错，激发好奇心，鼓励动手，促进思考，这才是核心。
那聊到这里，也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看看。除了科学，这种跨越距离、共享资源的互动模式，你觉得还能用在哪些地方？能为你或是你关心的社群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学习机会呢？还有哪些专业知识或技能也能用这种方式分享出去？